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主啊，也看到你在这个时代里边为普世的人所做的见证。主啊，我们看到你与以色列同在，世人也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主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头脑清醒的，哪怕不是在基督里的，主啊，他们也能够良知在告诉他们应该支持谁。主啊，我们看真是以色列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审判，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分别。主要我们也看到，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像英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国家，主啊，曾经也是以敬畏你为著称的国家，然而现在逐渐的走向反对你的立场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求你特别的施恩保守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扎根，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真正的智慧，使我们能够看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好使我们不至于上当受骗，不至于拜兽和兽像。主啊，使我们能身在巴比伦，心却在旷野。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继续的使用我们来为你做福音的见证。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的灵来持续的感动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使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好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成为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但以理书概览的具体内容。那么上次我们把这个整个圣经概览啊，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啊，回顾一遍。那么，为要使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有更深的印象啊，那么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断章取过分的断章取义啊，或者说不至于落到断章取义啊，或者说是解经迷茫啊。当然，这个不等于我们能把经都解了，但是呢，这个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哈。那么今天呢，但以理书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它的经文并不算太长啊，只有12章经文。那么在这些经文里边呢，神首先啊，这个前半部分的时候，借着但以理记录下来了这六个很重要的见证。那么在这些见证里边呢，也有意象啊，也有信息。那么但以理书里边的主要这个比较难懂的内容啊。因为它牵扯到一些两约之间的预言，特别是对于希腊后希腊时代啊，后希腊时代就是希腊时代呢，它开始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很快就死掉了。那么他死掉以后呢，他的王国就分成了四个小王国啊。然后呢，就是但以理书里边所描述的南方王和北方王，那么主要就是埃及和叙利亚。对于这一个南北之间的这些，这个冲突啊，然后这个以色列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回归的就是犹大百姓啊，那个时候他们是这个也不是独立的国家啊。是属于一会儿被这个占领，一会儿被那个占领的情况。后来虽然他们有独立的成立过自己的一个政府，但是基本上呢也没有算为一个 独立的犹大国啊，这个所谓阿斯呃，这个埃斯摩尼王朝，阿斯摩尼王朝啊，马加比革命啊，在公元前100年之前的那段时间啊，成立过这么一个王国。那么后来呢，就主耶稣降生，就进入新约时代，就罗马时代了。那么圣经里边对于这个希腊时代啊，这个波斯希腊时代。尤其是希腊时代啊，有很多很细节的预言。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啊，对这一段的，就是埃及和叙利亚这个，包括中间的，犹大啊，这个历史呢，并不十分太熟悉啊。包括我现在啊，都不是太熟悉这段历史。所以呢，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变得比较困难。那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书呢，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这一切的历史都掌管在神的手中，啊，这一切的历史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无论是君王还是什么事件啊，这个都在神的预言，同时呢，在神的掌管里头。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它重点也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说，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的。啊，到了时候就一定会应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弥赛亚到了时候，他会，基督啊，到了时候他会来的，啊，一定会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使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些见证啊，使我们看到信仰它的。规正性，它的正确性，这个它的这个正确呢，它的必要啊，也是重要啊。所以但以理的前半部分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在神面前的虔诚都不是突然的啊。那么神掌管历史，是吧？那么这一些在神面前虔诚的人，神不会忘记他啊，哪怕就是。以色列这个整体的国家亡国了，但是他的子民呢，神一个也不会忘记，也不会漏掉。好，下边呢，我们就先来看前半部分，六章，前六章啊。那么前六章呢，就是每一章一个见证啊，每一章一个见证。第一章呢，但以理自己的见证。啊，他的背景啊，他是怎么被掳的啊？被掳了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如何进入到了巴比伦的王宫啊？等等的，这是但以理第一章啊，就是但以理他自己的见证。那么第二章呢，就是但以理第一次给巴比伦王来解梦。那么他这个梦呢，就是梦见。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形象啊，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里边呢，基本上有5个部分呢，就是金头啊，这个银胸，红肚子啊，铁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最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在他的脚趾头上啊，整个的这个像呢，就灰飞烟灭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从但以理的时代开始啊，巴比伦，之后啊要兴起的四个大帝国，和这四个大帝国之后啊，的这个国度的情况，这四个大帝国，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个金头指的就是就是这个巴比伦啊，这个银胸啊，还有两只胳膊。那么这个呢，就指的这个马代波斯，啊，然后那个铜肚子啊，就是指的希腊，然后两条腿啊，就是东西罗马啊，指的罗马，然后半铁半泥的脚啊，指的更往后的时代的情况。那么咱们概括说一下呢，这四个大帝国。都是与救恩前后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以后啊， 就是神借着一些异象啊，借着一些异象预言来这个预言着这个从那啊，特别是到主耶稣降生之前啊这一段的历史，用预言的方式把它启示出来。那么这个后边的六章啊，就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也是借着一个异象啊，是四个大兽的异象。那么这四个大兽呢，其实跟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王做的这个梦啊，它几乎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金头啊，金头这个大象的这个金头啊，跟这个海上上来的第一头兽，就是这个狮子啊，都是指的巴比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熊啊，这个狗熊，丹尼里看到的这个兽，那么和银胸啊，这个大象的银胸啊，都是指的波斯。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兽就是个豹啊，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大象的铜肚子啊，那就是指的希腊。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怪兽啊，非常可怕的怪兽，没有说是什么啊，但是非常可怕。那么这个呢，就对应着两条腿啊，就是罗马。所以啊，这四个大帝国啊，就构成了新旧约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历史，它的就是跟。神的子民啊，跟犹太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直接关系的。那么这一些呢，神借着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再借着波斯啊，把它，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第二圣殿啊，被这个被掳去的百姓有一部分就可以释放回来，在耶路撒冷建第二圣殿。就预表新约时代，然后到了希腊时代呢，这个神借着希腊啊，统一了这个地中海周围啊很多大片土地里边的这个希腊语啊，统一了希腊的语言。那么又借着南方王和北方王不断的打仗啊，就是埃及和叙利亚不断的打仗啊。对于犹太人进行逼迫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就开始，就是往外移民啊，这个那也算是一次大流散啊，往外移民。那么他们往外移民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里边，把这个一神信仰和对弥赛亚的盼望呢，就带到了这些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里边呢，这个足够10个家庭啊，他们就可以建造一个会堂。那么这些呢，都为将来的福音啊做了一些必要的预功。那么最后呢，就是到了罗马时代啊，那么罗马非常强啊，所以他统治了大片的这个土地。同时呢，他统治的时间还很长，像这个腿一样啊，他很统治的时间很长。那么前半部分的罗马呢，是逼迫教会的啊，后半部分的罗马呢，就整个公元300年啊，康斯坦丁信主以后，那么罗马帝国呢，就成为一个基督化的这个福音化的帝国了。那么福音呢，就在。这个虽然这个官方的一些高层的教会的高层啊，有这个很大的腐败现象，但是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无论如何，福音总被传开了啊，所以罗马呢对于福音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啊，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福音基本上，这个欧洲啊就福音化。然后对全世界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四个大帝国呢，就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啊，就各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稍微说一下的呢，就是，到了启示录里面啊，很多的信息呢，其实它是植根在但以理书的这个一些启示的里面，特别是到了这个12章以后啊，13章啊，启示录13章就提到了这个从海上上来的这头兽啊，那么它上来以后呢，非常厉害啊。普世的人啊，无论大小，只要名字不写在这个创世以来，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么都要拜他啊，拜这个兽。那么，并且在头上和手上呢，要受他的印记。那么，这些拜了兽和兽像的，那么，将来呢，就是地狱的火柴。那么，这个兽呢，它到底指的是谁？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啊，就是这个兽呢，它的形象像豹啊，它的形象像这个，像豹。那么从但以理书的这个意象里头啊，刚才咱们说了，像豹的这个是指的哪里呢？是指的哪个帝国呢？
希腊。
哎，是指的希腊，对吧？所以。巴比伦是狮子啊，然后呢，波斯是熊啊，希腊是豹，然后呢，还有一个怪兽啊，就是罗马。所以啊，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兽啊，出来这个兽啊，它形状像豹，那么同时呢，它又是第七头。啊，这个七个头，七个山啊，七个头里边，这个大兽里边的七个头啊，受了死伤，然后它又医治好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就指的非常今天啊，这个希腊文化，对吧？这个希腊呢，当今统治世界的主要主流思想啊，就是这个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曾经在欧洲啊，被像现在的希腊，它东正教为主要。罗马啊，罗马虽然推翻了，在政治上推翻了希腊，但是在文化上呢，反而它被希腊化了啊。所以这个主耶稣的时代啊，虽然它是罗马统治的，但是呢，它是用希腊语，而不是使用拉丁语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希腊的文化非常厉害，但是后来呢，欧洲整个福音化，那么希腊好像就被福音希腊的文化啊，它那些神话啊，它那些什么啊，好像已经被这个基督的福音已经给打死了的样子啊。但是后来呢，这个欧洲啊，就开始兴起一个复兴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啊的运动，那么这个呢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对吧？后来呢就把这个希腊的文化，跟当今的世界潮流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敌基督的大的这个文化运动，那么这个呢就是启蒙运动啊。所以今天这个借着文艺复兴，借着启蒙运动啊，在欧洲。产生的这一个然后再影响全世界的这个文化潮流啊，这个文化思想，非常这个像极了，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这头兽。所以无论是敌基督啊，无论是大巴比伦世界末了啊，这个大巴比伦假先知啊，大概都在。这一个希腊文化里边包含着，所以这个启蒙运动它本身啊，就是要走这个敌基督的路线。当今世界上也没有比这个文艺复兴导致后来这个启蒙运动啊，对于敌基督的力量的这个严重啊，没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你想想啊， 就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人文主义抬头啊，然后呢，无神论啊，自由主义，民主啊，这些东西，人权啊，这些东西就大大的泛滥起来。因为它来自于欧洲，所以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人呢，以为这个运动是基督徒的运动，其实不是啊，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敌基督的运动。那么，因为他在基督的文化里边啊，所以他必然要比较接近基督文化，是吧？所以呢，他们搞这个所谓的三权分立啊，他是假设人是有罪性的啊，所以权力需要被约束的，所以多数人要对于这个集权进行约束。那么这理论听起来很迷惑人啊，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他是要把神权啊拿到人间来啊，他是这个民主，他不是反专制，他是反神权，对吧？关键是在这儿。所以人道主义啊，这个并不是说他在什么反人道主义，他是在反神道主义啊，不让上帝的道，让基督的道，而是要人的道。对吧？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最后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啊，这个今天的世界的主流啊，就是今天这个来统治的。那么今天我们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保护邪恶的啊，特别是像现在联合国啊等等这些的啊。欧洲这些国家现在啊，都是奉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啊，所谓的启蒙思想啊，民主这个人权思想啊。那么我们都曾经一度认为这些东西都对的，对吧？但实际上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新闻自由其实它不自由啊，现在这个新闻基本上都是在走敌基督的道路，反对以色列，它。反对以色列不是问题啊，但关键的问题它不客观，对吧？它是非常邪恶的，对吧？这个片面的、虚假的报道啊，造假的信息啊。但是他造假信息，他不会去反对巴勒斯坦啊，他不会反对这些邪恶的恐怖主义，对吧？但是他会反以色列啊，然后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抹黑教会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啊，教会啊，这个而高举无神论，所以啊，我们就顺便提一下呢，就是但以理书啊，他给我们解释启示录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下边呢，就一个见证一个见证的来看。第一章啊，这个这里说这个主要是但以理他自己的见证啊。那么时间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那么咱们已经读过了这个。历史书啊，无论是《列王纪》《历代志》，对于这些历史呢，还有这个《耶利米书》啊，对这些历史呢，都有一些的记录了。那么约雅敬第三年呢，大概是巴比伦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攻打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攻取了，他没有。占领耶路撒冷啊，没有掳掠耶路撒冷，而是从这里呢掳去了一批人，啊，掳去了一批人，那么都是一些王室啊，这个贵胄，特别好的工匠啊，就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但以理 就在被掳的人当中啊，在被掳的人当中。那么这一年大概就是公元前604到605年啊，604到605年。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约雅敬在位啊，一共11年，然后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啊，只做了3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最后一个王啊，就是西底家，又是11年，所以耶路撒冷被掳啊，这个被毁，圣殿被烧啊，公元前586年。那么586年，你想加上11年啊，这个再加上8年啊，大概就是7年啊，这个就是604到605年 那么这是这个年代啊，所以丹以理被掳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相当的早啊，是巴比伦第一次啊，来到耶路撒冷来掳掠耶路撒冷，把人掳掠到巴比伦去的。这个，然后呢？这是圣经上说啊，主啊，是主叫巴比伦来掳掠的啊。主把这个圣殿里边的器具有几分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啊，他就带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放在他神的庙中。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太监长啊，这个要从以色列的这个宗室就是王室贵胄当中呢，带几个人来，就是这个年少没有残疾的啊，相貌俊美的，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的，足能侍立到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啊，他很厉害啊，他从各个他攻占的这个民族当中呢，就这个掳了人来。啊，然后呢，集中各国的这些优秀的人才啊，来为他服务啊，这个蛮厉害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现在还是美国啊。那美国呢，因为它的这个教育啊，它的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达是吧，就吸引了全世界这些高精尖的这些人啊，到他那里去工作。学习啊，所以呢，就使得他的这个各个方面啊，都非常的雄厚啊，所以这个银行资本啊，这个甚至于联合国啊，都在美国设立，所以他的这个资源啊，就太厉害了啊。当时巴比伦啊，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些人呢，要训练3年。啊，然后就侍立在王的面前。那么这里说犹大族的人啊，这个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和他的这3个朋友啊，他们都不是立位人，也不是祭司，所以但以理这一位先知呢，是神所特选的先知，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特别的虔诚啊。神就特别与他同在，他能够解梦，并且呢，他把这个神啊，把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个历史啊，用这个意象的方式启示给但以理。所以但以理的后边啊，也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因为你从头一天啊就用心想要知道这些事儿，那么现在呢，我就来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你啊。那么当然。启示给他呢，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这些启示记录下来，就成了咱们今天的但以理书 那么，当这一些被掳的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去以后呢，巴比伦王就给他们非常好的膳食啊，但是呢。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有很多人说但以理他是这个很自律的人啊？当然他是很自律的人，他很年轻，他就很自律了啊。这个时候，但以理大概不到20岁啊。 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但以理是犹大族的以色列人。那么，神在律法里边啊，对于以色列人的饮食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要求。所以，这个呢，在今天啊，我们也知道，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甚至于在，以色列的航班上啊，它有一种食物叫做 kosher 啊，kosher。那么 kosher 呢，就是指的符合律法的，啊，符合律法的食物，就是按照律法的洁净的要求做的，叫 kosher 啊。比方说 kosher 里边是不可能有猪肉的，啊，也不可能有虾啊这些，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啊。这个其实呢，现在的穆斯林啊。也类跟着犹太人这样学啊，所以他们也不吃猪肉啊，也学的不太像，但是还是很严谨啊。所以咱们在中国的回民啊，我们就知道他们就是不吃猪肉啊，除了吃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也不是怎么特别明显了啊。跟我们所谓的汉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吃猪肉。那么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巴比伦的食物呢，它是什么都吃的啊。跟咱们中国人有点相似，但是这一位犹太的这个王室的里边的这个少年人呢，他在信仰上是非常坚定的啊，坚决。虽然这个到了外邦的王室里边，面对许多的这种这个美食的诱惑，但是他坚定不吃。那么他不但不吃啊，他还不吃肉。啊，只吃蔬菜，啊，喝清水，啊，不喝他的酒。那么我想呢，一方面他是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传统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他是被掳的身份，啊，他不愿意在这里还大吃二喝，好像在享受自己的人生。他其实内心里面他是非常痛苦的。啊，他生活在一个被掳掠的，在外邦人的这个拜偶像的环境里边生活的，啊，所以他这里边呢，就是还有一种，自己的内心，就好像他在这里，吃素食，啊，穿素衣，啊，不穿那些华丽的衣服，那么这个与他被掳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当然啊，这个他这样坚持，环境上也印证了，那么我相信神也在天上看着他们这样的情况，所以神也特别的祝福他们啊，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他们这样坚持的时候，那他们呢就比其他的人啊，这个相貌更加的俊美。啊，那么经过了，日期满了啊，然后呢，这些少年人呢，就都到王的面前，那么王就这个电视他们啊，拷问他们，问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么但以理呢，在王的面前啊，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这个王拷问他们四个人啊，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所说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个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的智慧就是厉害，啊，这个他们说诺贝尔奖啊，以色列夺。得这个犹太人得了20%以上，那么以色列人得到的这些这个诺贝尔奖，他跟什么和平奖啊，什么跟那些这个奖不一样啊，它主要的都是科技方面的啊，都是一些硬料子的那些东西，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啊，在今天你像在美国。美国政府里边高级官员当中啊，国务卿，这犹太人占的比例太高了啊。 那么川普的女婿啊，也是犹太人，是吧？这个在今天的俄罗斯啊，高层里边的犹太人非常多啊。今天乌克兰的领这个总统啊，就是一个犹太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在外邦之地啊，犹太人啊，神所祝福的他自己的百姓，不管他是在被掳的地位还是怎么样啊，他们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他们人数不多啊，但是影响力非常大。这就是但以理啊个人的见证。那么但以理把它写下来啊，到了居鲁士元年啊，也就是波斯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在啊，那就是他准备要下狮子洞的时候了啊。那么到了第二章里边呢，就是但以理第一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他的做了一个梦啊，他说呢这个梦啊他忘了啊，然后呢他就要叫所有的人来啊来给他解梦。等一下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就没有人能够给他解梦啊，所以呢，他就下令啊，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啊，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这些外邦的君王啊，这个就大大的发怒啊，然后吩咐灭绝巴比伦的哲士。这命令一出啊，哲士将要剑杀哈，这是所以这个真是草菅人命啊！这些外邦的君王啊，所以这时候呢，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啊，要杀他们。那么会长出来以后啊，把这个事情说了，那么然后呢，但以理就用委婉的话来这个回答他了。啊，这个就是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急呢？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雅略这个人啊，护卫长就把这个情况跟但以理说了。但以理进去啊，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呢告诉王。所以这个虽然这个事情还没出来啊，但是但以理就非常有把握啊，他说我一定能给王解这个梦。但以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勇敢，有这么大的把握呢？
对神的信心嘛，
对神的信心，
神
对，
会赐给他智慧。
我相信这个时候呢，但以理他跟神的关系啊，已经非常的亲近，啊，他这个信心呢，就不单单是一个。一个理论啊，或者是一个信念，我相信他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他跟神之间的这个互动交往，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亲近、非常真实，这个那种的经历里头，所以他才敢说这个话，对吧？所以但以理回到居所以后，将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的三个朋友，啊。然后呢，他们就祷告，啊，他们就祷告。然后呢，这奥秘的事啊，就在夜间的19节啊，就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呢，就向但以理显明了，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啊。这时候，20节啊，第二章20节呢，就记录了但以理的这个祷告啊。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啊，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智慧与这个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啊，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啊，这是都是从神来的啊。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然后知道暗中所做的啊。”光明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呐、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啊，因你将这个智慧才能赐给了我啊，允准我所求的，把王的事啊，这个给我们指明了。然后，于是呢，但以理就去见王了啊。然后呢，雅略就去 这个领了但以理去见尼布甲尼撒了，就是说，哎呦，我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遇见一个人啊，他能够将王的命告诉你，梦告诉你啊。王就问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啊，但以理回答王说了：“王所说的奥秘的事儿，则是用法术不能告诉你，只有一位，就是在天上的神啊。”但以理这里边做见证了。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他已经将日后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了。然后呢，但以理就厉害了啊，就是说你做的这个梦和你床上脑海中的意象是这样的，这个没说出来，但以理他就能够指出来啊，这个就太厉害了，对吧？然后王啊，你在床上想到日后的事儿，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想到日后的事儿。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啊，上帝也可以把这个启示啊，借着做梦的方式来启示给一个外邦人的王。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神把这么重要的事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王呢？那么，那他直接启示给但以理不好吗？大家说说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梦启示给了外邦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甚至于是掳掠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呢，是神的子民的仇敌，对吧？欺压神的子民的，拆毁耶和华圣殿的，拜偶像的，为什么神把这个重要的启示来启示给他呢？
神要让他知道，只有他是独一唯一的神。他们的那些什么术士什么那些都不行嘛，解不出来呀。啊，那他当然是给这个王启示给王嘛。那王那些就。王就问他们，那些人就解不出来嘛，所以只有但以理才能解，那就是，但以理就在他面前见证啦，我信的这个神才是真神呐。
是的，感谢主。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其实这是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呢，这个梦是启示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啊，这个当时的巴比伦大帝国的这个最强悍的，就最鼎盛时期的这个王啊。梦是给他的，但是讲解呢，却是神的仆人但以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但以理自己做梦、自己讲解、他自己记录。那么这个可信度就变得比较低，是吧？那么但以理虽然他是这个犹大王室，他毕竟他是一个被掳去的人，对吧？他又不是祭司啊。如果像以西结他是祭司，那还好说，他也不是个祭司，对吧？他说的话有谁会听，谁会信呢？对吧？但是巴比伦王做的见证就不一样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呢，影响非常大，是吧？这个巴比伦的哲士差点都被杀了，是吧？这个影响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但以理能够在王不把这个梦说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了，并且把这个事情解得非常清楚。那么这样呢，就是借着巴比伦王的这个影响力，再接着但以理的这个超自然的解释。那么最后，巴比伦王的这个反应啊，给但以理的奖赏，你看，当但以理把这个梦解出来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就伏伏在地啊，向但以理下拜啊，并且给他供上贡物和香品啊，这不得了了，对吧？所以啊，这个见证就厉害了啊，所以。这个可要记在这个巴比伦王宫的这个档案里头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可信度啊，影响力要比直接启示给这个都直接启示给但以理啊，叫但以理后边的这些 信息啊，如果没有前边的这些铺垫的话，那么他的信息有几个人会相信呢？是吧？但是因为前边的这些重大的铺垫啊，就使得但以理书啊，但以理这个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呢，它的影响力就大大的增加了啊，这真是神伟大的智慧啊。好，31节啊，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啊，但以理就对王说了，说你梦见一个大的象啊，这个形象啊，不是一个 elephant，是一个 image 啊。然后这个像呢甚高啊，极其光耀，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个像的头是金金的，胸和两膀臂是银的，肚腹腰是铜的，这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腿是铁的啊，还有半铁半泥的脚。那么这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这个脚就被打碎了，然后金银铜铁泥啊。然后一同被砸得粉碎。那么，然后这个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这是他的梦。然后这个梦的讲解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呢，他是这个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啊，都给荣耀、尊荣啊，都给他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头。然后在你以后啊，兴起另外一个国啊，没有你那么厉害啊。然后又有第三国，就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呢，必坚如铁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角和这个半铁半泥的角啊，这个将国分开啊。然后看见铁泥掺杂啊，说那这个国呢也半强半弱。然后呢，就是这个神要这个另立一国啊，永不败坏，也不归别人这个别国的人，他要打碎这一切的国啊，这国呢必存到永远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个天上的国啊，就是指的教会。那么。王一听见这个情况呢，啊，那就不得了了啊，那么这个见证，它的影响力，这一下子啊，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里边呢，就奠定了这个但以理啊，还有他这个对这个梦的讲解的这个权威性基础了，这个就是但以理第二章啊，这个我这个第一个。梦啊，那么他第三章里边呢，就是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主要是指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造了一个金像。那么因为他造这个金像啊，他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他前面不是做了一个梦嘛，啊，他这个梦见一个大的很大的形象，是吧？他就是那个金头，是吧？那么他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造的这个像啊，干脆把它全都包上金。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希望自己啊，是这些大帝国的永远的统治者，对吧？所以什么铜肚子是吧？这个铁腿都是我的啊，全部都要变成金的啊，这个就厉害了啊，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国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那个大国度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造好了这个像以后啊，就立在这个杜拉的巴比伦省杜拉的平原，当然这个60肘高啊，在当时。没有楼房的情况下呢，那是相当显眼啊，光耀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下令啊，所有的人都要来拜他的像啊。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啊，大家都要来拜这个像。但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几个人不拜啊，就是王的 这个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那有些人问，这时候但以理去了哪里了？啊，不知道啊。但以理在拜的人当中吗？啊，我相信不会，是吧？但是他为什么不在这三个朋友里边呢？咱不知道啊。当时这个但以理在哪里？然后王有一个命令啊，就是当这个音乐一响啊，如果不拜的话呢，就要扔进火窑里烧死。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说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这些人不理你。啊，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呢，就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呢，就说了啊，如果你们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很聪明嘛，王也不希望把他们都处死，对吧？他说，如果你们如果拜还可以啊，如果不拜的话，看看什么神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那么16节呢，就非常宝贵的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回答啊，就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连王也没了，直呼其名了啊，这呵呵，哎，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火窑当中来救出来。他说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下边这话更重要了啊，说既或不然啊，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会被烧死啊，王啊，你要清楚的知道啊，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哇，这个厉害啊！这个就是咱们教会这个最近在讲十条诫啊，这就是第一诫和第二诫啊。除了你以外，我绝没有别的神啊，都假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不去敬拜任何的偶像，自己不拜别的偶像，我们自己不造偶像，也不拜偶像，别人造的偶像我们也不拜，是吧？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吧？虽然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解了梦啊，但是显然他对于独一之真神的信仰，虽然当时尼布甲但以理但以理这个讲解了梦以后，尼布甲尼撒也伏伏在地了，对吧？但是他还是。自高自大，对吧？然后呢，所以他就怒气填胸啊，然后呢，这个就把这个三个人呢就扔进了火窑里，并且呢，要这个火啊要比这个平时啊要加热啊烧7倍啊，要把他们扔在火窑中。然后这个王的这个命令甚急啊，窑又热啊，对吧？这个抬这个但以理抬着三个人的这些壮士啊，都被火烧死了，啊，结果呢，这个等他们在扔在火药中了以后呢，王就说了，说我捆起来扔在里边的不是三个人吗？他说是啊，我怎么看见有第四个人呢？啊，并且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这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怎么知道神子是什么形象的啊？但是呢，就是看到神与他的仆人同在，在烈火当中啊，神与他的仆人们同在。于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就就近火窑了啊，就说至高神的仆人啊，谁谁谁。上来吧，他们三个人就从火里边出来了，然后他们一同观看啊，见他们的身体啊没有受伤，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颜色啊，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儿。然后尼布甲尼撒就说了啊，这个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这就是这个见证的结果啊。他差遣他的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啊，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敬拜别的神啊！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啊，毁谤这个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之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华啊，必被凌迟，他的房屋 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实行这样的拯救。于是呢，在巴比伦省啊，就抬高这三个人。所以这个见证呢，一方面啊，对于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对巴比伦人啊，也是一个伟大的见证。所以神的仆人啊，不要看他们被捕了啊，他们流落在外邦了，但是他们受苦，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的时候呢，他们的见证啊，就影响。所以神并没有所谓的偏待人，对吗？所以巴比伦虽然是消灭这个毁坏耶路撒冷啊，甚至于拆毁圣殿的人，但是呢，神还向他们做这个真实信仰的见证，对他们产生这样的影响，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啊，神真是非常非常的怜悯他们的。那么当然，这个见证一出来以后呢，在巴比伦啊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么到了第四章啊，这个就是但以理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第二次的解梦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不能把它详细的解出来了啊。就是他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然后呢，他梦见的是一棵树，对吧？然后呢，这个树很大，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上面有果子啊，下边呢，野兽都住在它的下面，然后他就梦见天上一个这个使者下来啊，说砍伐这树啊。然后这个摇掉叶子啊，抛散果子，然后呢使走兽离开树下啊，鸟都躲避，然后树墩子呢要留在这个地内，用铁箍住啊，然后这个田野的青草中啊，让天路打湿，然后他与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啊，使他的心改变，这个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寿星。过了七啊，然后呢，这个圣者出令，然后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啊，这是关键的问题啊。好叫世人知道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的给谁就给谁啊，立卑微的人掌国权。那么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啊，这个他说你要说明这个讲解啊。为我国中一切不能讲解啊，唯独你能，因为你里边呢有神的灵。于是但以理呢就惊讶片刻啊，然后呢就对王说了啊，这个说王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哈哈，但以理也是很怎么说呢，也是很圆滑的人了啊。然后呢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啊，所以你梦见的这个见长，这个树啊，叶子甚多啊，这个树呢就是你，啊，这个坚固的树就是你，然后你的势力啊，这个见长啊，以致高达天象啊，这个见长及天啊，你的权柄管到地极，说王既看见一位这个圣者从天上降下啊，将这个树啊砍伐毁坏，然后这树墩子呢要留在地里边儿。那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说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啊，就是说呢，你必被赶出去，离开人世，与野兽同住啊，然后吃草如牛，被天路打湿。过了七啊，然后使你知道啊。你的权位其实是神给的啊，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将国给谁就给谁啊。守望者吩咐留着树墩子，等你知道这个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还要归你。说这个求你悦纳我的见解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平安的日子可以延长。那么这件事情呢， 果然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了。那么日子满了以后，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尼布甲尼撒以他的第一人称啊，就是我尼布甲尼撒了啊，这个他自己所说的话被记录在但以理书里头啊，说我的聪明覆管于我啊，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敬拜活到永远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呐、啊，这个虽然巴比伦啊，他们成为掳掠神子民的这个帝国哈、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像但以理啊，甚至于都改变了巴比伦的信仰，就像后来啊，逼迫教会的罗马啊，后来呢。反被，教会，把罗马给颠覆掉了。哎呦，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把它全部读出来了啊。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啊，他这个由于这个过程，使他的信仰、他的性情各个方面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呢，就是。但以理第二次啊，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使尼布甲尼撒王要知道啊，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给谁就给谁啊。这个呢，也成为但以理书里边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类的历史啊，其实是掌握在至高者的手中的。本来今天想讲六章啊，讲了4章，没关系了，我们也不赶啊。这个这样我们就，今天的信息呢就停到第4章。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稍微快一点啊，我们就把但以理书，就结束了。那么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突出的主题啊，就是这个不管地上的什么样的大帝国。其实最终的权柄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啊，也不必过分担心这个世界上出现这事儿那事儿。其实，神若不许可，没有什么事儿能发生。但是，神要许可，那就是按照他的预言来应验的。所以，使我们知道啊，就像世界末了这些情况啊，以色列复国，周围的国家要打他啊，世界要败坏，像。这个挪亚的日子，这些都在神的预言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只管在这个时代呢做好我们自己，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盼望啊，是得救的人数早日添满，我们以主的心为心，因为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是我们该忠于职守的事情。所以呢。但愿像但以理书这样的信息也成为咱们众弟兄姊妹，一方面了解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啊，最近咱们教会好几个团契也都是查考了但以理书啊，所以我相信这些经文呢，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非常陌生的。今天我们请王彤弟兄好不好？王彤弟兄在吗？
再好，谢谢张牧师。
谢谢。
哎，感谢主，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张牧师给我们来，讲解分享但以理书这个前边这几章的经文，我们都很有很大的收获。我们看到主，你掌管一切。我们看到，纵然在这个犹太人被掠到。他国异乡，主您依然掌管一切，在 洪水泛滥的时候，主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今天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先知但以理，啊，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啊，神是审判者。我们看到他的三个乳银，啊，这个意思就是啊，耶和华是慈悲的，啊，谁像神？耶和华是帮助。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被掠到巴比伦后，名字都被改了，像但以理被改为这个伯提撒撒，啊，就是与他巴比伦的这个异教的神啊，这个连在一起，啊，纵然他们啊，这个叫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啊，他三个友人都是被改成啊。巴比伦的这个名字都是和巴比伦这个异教的神连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仍然对以色列的独一真神是完全忠心的、坚定的信靠。我们看到，在这个异教这个非常浓厚的气氛下，他们坚决不吃。啊，王的膳和饮这个酒，因为这些都拜过偶像，啊，他们把生命摆上，我们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年纪很轻，就这样好的美好的灵性，我们也看到在危难的时候，当巴比伦的术士啊，这个算命的、占卜的啊，所谓的这些一向崇拜者啊，都不能够来。解开王的这个梦的时候，或者是说王故意刁难他们，因为王或许他知道这内容，但是他特意不告诉他们，因为王可能认为他如果告诉他们这些人就会随意的解释，哦，欺骗他，因此他不把这个梦说出来。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他要下令杀死所有的巴比伦的哲士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先知但以理挺身而出，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勇猛，他这样的一个勇敢，啊，不是说他凭一个血气，而是他依靠着神赐给他，啊，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想，他也在这些所有的被杀的这些行列之中，但是他能够站出来，因为他坚信他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显明一切事的神。啊，我们看到，在他有神的帮助，他给王解梦，解得正确后，王就匍匐下拜。啊，在这样的记载中，我们真是看到，当上帝急着先知耶利米向犹大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啊，意思犹大的王却不听。啊，但是，啊，这个巴比伦的王却重视这个梦啊，要来解。所以，我们看到，纵然这个巴比伦的王和巴比伦军队对神的选民啊这样的一个敌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杀戮和掳掠，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人间掌权啊，神也使用他啊，因为正如这个诗篇所说，耶和华在天上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己意行事，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3章所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又在46章说，我从起初这个指明未成的事。啊，从古时就言明未后的末后的事，说我的旨意必然坚立，凡我所喜悦的必然成就。神掌管一切，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梦来向王解明，神掌管，因此给由这个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友人，信心更加坚定因为他。这个知道啊，这个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 啊，我列祖列宗的神献上称颂，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看到先知丹以理啊，在给王解梦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些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归给他所诚心侍奉的啊，也是我们所爱的独一的真神啊，因为这些能力啊，这些智慧都是出于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啊，他这个在但以理第一书第一章记下来，告诉我们，今天世界上无论怎样的变化，我们不论处在怎样的一个国度中，但是这句话永远要牢记在我们心中，就是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我们看到那块石头从山而出，非银手而造，打在这个大的金像上，打在他脚趾上，这个像人世间的国就灰飞烟灭啊，成了这个朝河场上的糠泊，就看不见了。这块石头却成为一个大山啊，就这个遍满天下，因为这个石头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啊，但以理先知所说，在第一章，当天下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要另立一国，这国啊必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啊，这国要存到永远啊！这正是我们主导文所说，我们愿啊主神的国降临啊，愿他的旨意啊成就啊！因此我们看到，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主你必降临，这个国要存到永远，也是我们每次主导文啊所不停的备用，也是我们努力要进去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神的国。”是的，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国，而且我们今天已经蒙恩成为这个国的啊国民啊。虽然我们今天还活在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俗世的政权来管理我们。但是我们心系天国啊，我们知道无论遇见什么啊，这些世上的国都成为糠泊烟消云散，最后神的国要降临，我们也要有份于神的国。我们真是感谢主，主啊，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忘这些，不忘今天所学到的，让我们啊急着进一步深入的学习，使我们啊信心更加坚定。我们在行走天路啊，奔向神的国的啊，这样的旅程上，我们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互相勉励，直到我们见主面那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